接下来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二十到二十八节。假如您使用教会圣经的话，是在新约的第三十页，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到二十八节。找到之后，我们用同声朗读的方式一起来读。请。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证道，题目是基督徒与服侍。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要看的是第二十章二十到二十八节，就刚刚大家读的那段圣经啊，这是第三十二次我们分享马太福音，主题是基督徒与服侍。啊，讲到之前想做个报告，就是我们今天下午一点半有个会员班，这是我们好几年来教会第一次提供会员班，所以。无论你是今年加入我们教会，或者是去年前年，你只要是你说我是这个教会的会员，可是怎么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会员班，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就请你下午一点半，你是会员但是没有参加过会员班，请你来参加。我们会员班以前是四个小时的，现在我们把它缩短了，就是一小时，所以希望你一点半到二点半这个时间来参加会员班。然后我们这次我们会员注册，其中有好几位，就他还不是基督徒，或者说还没有接受过洗礼的朋友们，也说愿意加入教会。我稍微解释一下，加入我们教会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是一位基督徒，然后接受过洗礼，不管是受洗受浸都可以。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是很盼望你早日能够信主，信主之后就加入我们，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大家庭。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把以下的一段时间恭敬交托，求主你祝福这段时间，使它成为是一个蒙福的有益的时间。求我们的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用你真理的话语来启发我们的心，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这段时间之内，我们一心一意在神的身上，对神有个信心，有个敞开的心。当神的话语传讲出来的时候，就话语就解开，发出亮光，使我们内心能够通达。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题目是基督徒与服侍，所以是讲给基督徒的一篇信息。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虽然讲的一些事情或许你听起来觉得有点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很盼望圣灵的工作使你听今天的信息也对你有帮助，并且你能够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这时候要请大家再翻开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这边记载了一件事情， 就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这位母亲呢，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向耶稣求一件事情，就是求当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他的儿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请大家注意哈，就是耶稣他的门徒还有这个门徒的母亲，他们一直就相信说耶稣他会有个国度，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人的国度，不是神的国度。他们相信耶稣他会复兴以色列国，然后将来耶稣会做国王。那现在这个母亲她所关心的是，当有一天耶稣做国王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可不可以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然在那个时候，右边的那一个人就是权力最高的那一个人，左边也相仿，差不多左丞右相，就是说在耶稣你的那个国度里面，你做国王，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最高的位置请你保留给我的孩子。前面我们看到说耶稣他的门徒这边说，我们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你，然后耶稣就说，那些人如果是撇下他的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来跟从我的人，将来要得百倍等等。那这里有两个人没有撇下他们的妈妈，他们的母亲很爱他的孩子，也跟着这个孩子一起来跟耶稣。那大家要知道说，这个时候耶稣他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然后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三次，刚刚讲完第三次，说三次告诉他们说，我要死在耶路撒冷，但是第三天之后我会复活。在这个路上，这个母亲他就到耶稣面前带着两个儿子，就说让我这两个儿子这样子。当然这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叫做约翰，西比泰的儿子。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不晓得你求的是什么，我将来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那个杯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苦难的意思，是一个苦杯，我将来会受的苦难你们可不可以也受呢？那这两个人现在是这两个人就说我们可以，他们说我们能喝。那耶稣就说你们的确要喝这个杯，只不过那个位置不是我定的，是天父定的。我们知道后来这两个人的结局，那雅各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第一个被杀的头一次逼迫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那希律王用刀杀了雅各，砍了他的头。然后约翰他的弟弟约翰是十二个人当中最晚一个最后一个死的，只有约翰活到最大的岁数，但是在启示录里面他说，我为了那个真道，为了耶稣所做的见证而被放逐到拔摩海岛。那个时候他已经大年纪了，他因为传道的缘故被放逐，最后他也死了。这弟兄两个他们一生当中的确是后来就吃了苦，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并不是真的明白，他们那时候所关心的是说，我可不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跟右边，在耶稣的国度里面我可以有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当然他们这样一提出来之后，其他十个人就很生气，所以圣经说那十个人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那最后耶稣就跟他们说了一个服事的道理，就是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众人的仆人。然后接着他就讲出来他来的目的，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马太福音第一次记载说耶稣解释说他会死的目的是什么，并且要舍命，我会死做多人的赎价。前面三次耶稣讲过说他会死在耶路撒冷，但是没有说我为什么而死。但再一次因为这两个人这么一闹，耶稣解释他为什么来人间的目的，说我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但是中间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服事的道理，他就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换句话说，基督徒要有一个服事的心态。这边他用了两个很特别的希腊文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个用人 diakonos 就是我们所翻成的英文的这个 deacon， 也就是执事，将来有一天我们教会要立执事神给我的三个心愿，第三个心愿就是有一天我们教会可以立执事。 执事是什么意思？就是这边所翻的用人这两个字 diakonos， 就是服侍众人之人，就是执事的意思，不是做官，乃是一个服侍大家的人。第二个字就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刚才是用人，这个仆人他用的是 doulos， 其实就是奴仆，一个不自由的必须要服侍的人。耶稣他用了很重的字眼说啊，你们不要争了，你们如果愿意要在基督徒当中，在神的国度当中伟大的话，反而要去变成一个最低微的，用一个服侍的心去服侍众人，这样子你们就可以在众人之中为首。那感谢主耶稣，他告诉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神的国度是一个服侍者的国度。大家或许会，也许不会注意到，也许会注意，也许不会。但是每次你礼拜天来教会的时候，或者你平常参加团契的时候，其实那个环境已经有人替你预备好了。无论是你聚会的环境，你手上拿的秩序单，你吃饭的时候的菜，谁音响等等各方面，还有你团契里面的事情，都已经有人替你预备好。那谁替你预备好的呢？那这些都是弟兄跟姐妹们，是一些基督徒，他们自愿的去做服侍的工作，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为其他的弟兄姐妹预备好敬拜的环境、团契的环境。因为这些人他们愿意做一个服侍者。那我们教会是一个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地方，所以这些人弟兄姐妹服侍的时候也是很喜乐的服侍。我为我们教会献上感谢。有人说一般的教会是20%的人服侍80%的人，做事的20%，闲站的80%，但是我们教会不是这样。我们教会是一个志愿者服侍的比率非常高的一个教会，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他都在教会里面做某些事情，他不只是说来聚会而已，他都有一个他自己的岗位，一个服侍的岗位。那为这一点我特别的感谢神。那现在要回到这个主题，就是这个服侍这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先从它的字义研究开始。在我们的这本中文圣经和合本圣经里面用两个字，一个叫做服侍，一个叫做侍奉。那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字叫做服侍，它就是服务别人的意思，就是做仆人的工作，提供服务。那服侍的对象可以是神，也可以是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服侍弟兄姐妹，有时候说我们服侍神，那都可以用。但是呢，第二个字眼是比较特别的字眼，它只能用在神的身上，就是侍奉这个字。因为侍奉这个字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服务，但是第二个意思它就是 worship， 是敬拜的意思。那当然敬拜的对象只有一位，就是神，所以我们说侍奉神，侍奉神，这代表下对上的服侍。它这个希腊文就是有敬拜的意思，它也可以拿这个字当作来说是敬拜。所以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些翻成侍奉的地方都可以翻成敬拜。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2，也可以说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的这个翻译哈，和合本的翻译所用的这个侍字是这个做事的事。那我看现代新的就是一般基督徒他们写文章登在杂志上干嘛，他们改了，他们把那个服侍的事改成那个单人旁的那个事哈。我们应该是写服侍，事情的事，还是服侍单人旁的事哈。我稍微解释一下，当初翻译这个和合本圣经的这些人是中文造诣很高的人，他们是有学问的人，所以他们用这个侍字。这个侍字它最古的意思是祭祀的意思，是敬拜神的意思，所以他们用的乃是这个侍字哈，不是那个单人旁的侍哈。他的意思是祭祀的礼仪哈，在礼记礼器里面说有事于上帝哈，有事于上帝用的是这个事。那另外说 也是对父母的服侍哈。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足以侍父母，用的是这个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用的是这个侍哈。这个侍它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那我们老几代的中国人对字比较讲究一点，所以他就是挑了这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侍字。那我们现代人应该因为不太明白那些字的意思，所以我们会把它改。那现在我还是照这个圣经上的这个侍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服侍这一个主题。很快的要跟大家看七点。第一是服侍的人生观，基督徒的服侍的人生观就是说我要服侍。服侍的对象是谁？服侍的对象是神。服侍的要求，我怎么样才可以好好的服侍神？那服侍的目的，为什么服侍？第五，服侍的岗位，我在什么地方服侍？第六，服侍的工具，我用什么东西来服侍？最后第七，服侍的方法，如何服侍？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服侍的人生观，这是基督徒的一种特殊的人生观。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观。耶稣这样子说，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有两种人，他们的想法人生观不一样。一种是所谓的外邦人，也就是不信主的人，那他们是有君王有大臣来做权来管束来操纵他们。但是你们，也就是基督徒，耶稣的门徒说，耶稣说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的另外要有另外一种人生观，不是做君王的人生观，乃是做仆人的服侍的。然后接着耶稣就用他自己为例子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要我们眼睛看着他，最后不是只是说多了解一下做人做事的道理啊，你们要服务别人啦，助人为快乐之本的，而是说眼睛要看着这位救主，他怎么样在地上做人做事，怎么样舍己成就我们的救恩。因为我们爱主的缘故，了解他的缘故，所以我们愿意服侍。耶稣告诉我们这两种世俗的人生观，世俗的人生观跟耶稣的人生观。我画了一个简单的表格来比较。世俗的人生观就是做君王，耶稣的人生观是做仆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想法。你看啊，不管你在哪一个机关或组织，不管你是在美国在中国在什么地方，其实人出来做事就是希望要往上升，然后到某一个地步他是做主管的，他在那个地方是做君王的，他可以管别人的，不会说有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说我就是要来服务别人的，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啊。那耶稣他的人生观说，我们活在世界上是要来服务别人的。然后世俗的人生观就是说，我要受人的服侍，我现在赚钱了，我住很好的房子，我下面雇的一二十个人来服侍我，或者我管的几百个人，他们都听我的话，然后我受人的尊重，受人的服侍，这是我们觉得说这样子表示我在社会上成功了，有地位有身份。可是耶稣的人生观，耶稣他是神到地上来洗门徒的脚服侍人，耶稣都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可以服侍我们，那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会看到一些很特殊的现象，你也不管他是教授他是博士他是医生他是什么主管，照样的在教会里面他在那里扫地，在那里做菜，在那里服务弟兄姐妹，给你排桌子排椅子啊，开车接你送你，他也不顾他是什么身份，因为耶稣都可以这样子服侍人，那博士为什么不可以扫地？医生为什么不可以做菜？其他的这些主管为什么不可以开车去送人接人？那因为大家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不只是说耳朵多听一个啊服务众人的道理， 而是真的看到这样榜样，生命被改变，所以我们也能够学习耶稣这样子来做。而基督徒有个观念，就是我不是要让自己得利益，而是要使别人得利益。如果是世俗的人生观，他是想要得别人的利益，我做生意赚钱，或者是做主管等等，总是要从别人身上得到利益。美国是一个很典型的国家，今年2010年，当全国还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却是美国的公司它的 profit 创 record 的一年。美国的各公司今年赚的钱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年，因为这是一个以利为主的一个国家。工人怎么样，但是公司要赚钱，要得众人的利益。那在这种大环境之下生存的我们，采取耶稣基督的人生观，使别人得利益，服侍别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但是耶稣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这样子做不是吃亏，而是占便宜，说服侍别人的人有福了。在耶稣被钉之前，他特别脱了上衣，拿了毛巾，端了一盆水，一个一个去洗门徒的脚。在那一次，圣经这么说，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我为夫子，称我为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服侍。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照着耶稣这样子去服侍别人，不是吃亏，乃是占便宜。主的话不会错的，你们知道这事，去行就有福了。而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得救，圣经上也说是为了侍奉的缘故。罗马书12章1节，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得了救这样子侍奉理所当然。耶稣降生那个之前，撒加利亚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被救出来为的是能够站在神的面前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得救是为了侍奉。第二，我们服侍的对象，这好像是答案很明显，但是我想要强调一下，什么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基督徒是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出来服侍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先求神的国摆在我们心里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做基督的仆人，当我们是服侍神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同的心态。其实在教会里面你也常常看到人是用不同的心态来服侍。有些人就是说，好了，轮到我了，就该我做我就做，做完了交差，然后换别人再做。但有人他就觉得说，不是啊，我是在侍奉神的，所以他就做得特别的认真，他觉得他不管大小他都是在侍奉神，不管是怎么样的事情。那用不同的心态做出来的是不同的侍奉。圣经里面这样子来教导我们，以弗所书6章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感谢主，如果有人有这样子的心态来侍奉，神的恩典要与他同在。你不管做大事做小事，想到的不是人，想到的不是自己，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加拉太书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觉得这句话是保罗讲的，我觉得这句话对牧师讲最合适，对传道人讲的话就特别合适。对，因为传道人他是在一个团体当中做传道人，那任何人的那个共同的心理就是希望自己不被别人讨厌，希望能够得到众人的欢心，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人。所以你在团体当中做侍奉的人，不知不觉的就是希望能够得人的欢心。那因为人的心跟神的心常常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当你要讨人的欢心的时候，你一定要违背良心而不讨神的欢心，因为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常常是人不喜欢做的事情。那这个传道人就必须在神面前做一个选择，说主啊，我要得你的欢心还是要得众人的欢心？常常是两样得不到，不能够同时得到，只能选中间的一样。然后保罗他就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其实如果你是讨神的喜欢，忠于神的话，到最后弟兄姐妹也会看得出来说，我们这样子对主忠心是好的，到最后他们也会喜欢你，要说感谢主，我们这样子大家一起忠于神，这条路是对的。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愿意用这一节圣经送给所有侍奉神的弟兄姐妹，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圣经的教训，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表格，因为它讲到动机的问题，有错误的动机，还有正确的动机。看那个错误的动机，就是他虽然做事情在侍奉，但是他的动机是想要讨人的喜欢，大家知道我做事多，大家知道我能干。他是在眼前侍奉，要给人家看到的，给人看，做给人看，然后那个目的是要荣耀自己。但正确的动机，那这个动机当然就是神他才看得到。说你去做服事的时候要讨神的喜欢，而且是从心里发出的，从内心就在侍奉，你是做给神看，然后你的目的是使神得着一切的荣耀。还有一件事情是基督徒都非常难分辨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两件事是什么呢？一个是侍奉神，一个是侍奉殿。殿跟神是不同的事情，侍奉殿跟侍奉神不一样。古时候的利未人也在侍奉，他们在侍奉殿，他们在殿里面做很多很多的杂事，没有他们的侍奉的话，没有办法能够举行献祭崇拜等等。但是有两种，一个侍奉殿，一个侍奉神，他们不一样，心里不一样。侍奉殿他是在做事，而侍奉神他是在敬拜，他不管做的是杂事也好，他的内心是归属于神，他在敬拜神，他说主啊，我这一切是在侍奉你，所以他有个敬拜的心在做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一些事情哈，有些人他管事情，他倒是事情倒做得挺好，但是他不敬拜神，他走来走去，忙来忙去，忙去，他说把这个做好，把这个弄好，把这个椅子搞好，把那个弄好，把什么事情都给做好，但是他自己的心不在做敬拜。那这样子的侍奉老实说没什么用，也不是一个好榜样。教会从来不缺少做事的人，我常常跟我们的理事们说，教会不需要这么多的理事来做事情，所有的理事，九位理事合起来要做的事情，我们雇一个全职的干事，全都可以做下来，实在不需要你们一个人做一点这个做一点那个。但是教会非常需要忠心服事的榜样，需要有这些真心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从弟兄姐妹当中站起来，因为他们这样子服事的榜样，弟兄姐妹看到说啊，我们应该对神如此，我们非常非常需要，不是为了说少人做事的缘故，而是我们缺少这样的榜样，我们希望 理事们，将来的执事们出来，在弟兄姐妹当中做一个侍奉神忠心的管家的好榜样。侍奉殿的人，他可以不灵修，他可以不读经不祷告，他照样可以做事情，但是侍奉神的人他会灵修，侍奉殿的人他就是维持这个教会的运作，维持圣殿的运作。侍奉神他是说我在向神敬忠，将来有一天我要向主交账。那侍奉殿的人他就把人带到殿中，侍奉神的人他是当时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带啊。一个只是说把人带到殿中，我把人带到教会了，那另外一个说我不只是带到，我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他能够认识神，能够信主。服事的要求啊，根据主耶稣基督的话，服事的要求就是两样，因为他说啊，侍奉神的人啊，忠心而有见识的仆人。耶稣说谁是忠心而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主耶稣对服事的要求就是两个，一个是忠心，一个是有见识。忠心就像圣经说的，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就是你心里会想到，你不只是说哎呀该我做这件事情了我就把这个责任做完了，而是想到说这是天父的事情，天父的事情，天父的事情，心里会以天父的事情为念，会想着他，会注意他，如果我这个做不好会怎么样，会有什么影响，会有一个对天父忠心的那个心在里面。然后忠心的地方是在教会里面，圣经以摩西为榜样，说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要效法摩西一样这么一个人。然后忠心不分大事小事，耶稣讲的话里面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在小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所以不管是大事小事都对主忠心。另外就是有见识，其实一般教会最缺少的就是这一点，忠心的人还可以找到，但是有见识的管家却是普天下教会都缺少的一件事情。这个有见识不是你在世面上在世界上做人处事的见识，而是属灵的见识。当圣经讲到这个见识的人，就讲到说他有从神那边属灵的见识。哥林多前书这么想这么讲，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个见识就是一些跟神能够心意相通的读神话语的属灵的人，那他的价值观先后次序跟不读神话语的不属灵的人常常是刚好是相反的。而那些不亲近神的人就觉得他做的事情很 stupid， 反倒以为是愚拙，所以就很难一起共事。那弟兄姐妹要有属灵的见识，你就必须要听神的话，知道神看事情是怎么看的。那神的话语在哪里呢？在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神的话语记载的是神的话语。那么你说一个人他不读圣经，但是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身份跟地位，我们可不可以请他在教会里面担任高位做领导呢？不行，因为他如果不读圣经的话，他就没有神的话语在他里面，他就缺少这个属灵的见识。而这个见识是耶稣基督自己提出来的一个标准，除了忠心之外还需要有见识。如果他虽然在社会上身份地位很高，但是他不读经不祷告不亲近神，那他所提出来的所要带领教会的方向也就是属事的一个方向。耶稣说你不但是忠心，而且是要有见识。第四，我们稍微快一点就看到第四，就服事的目的，为什么服事。在圣经里面一讲到服事，有一个非常清楚非常特殊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在地上这一切的服事是为了要建造神的家，建立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属灵的身体，也就是神的教会，要把它建立起来， 我们个人用我们的所蒙的呼召，我们的恩赐连在一起来侍奉，为的是要建造神的家。以弗所书讲到这件事情，他这么说，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一切的侍奉做这些事情，为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圣经继续说，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就是说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就是你跟我，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教会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就是基督的教会。一切的服事的目的是为了要造就教会，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长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那我们今天下午要有个会员班，在会员班里面我们会多讲一下，就说教会它是什么，教会它的性质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我们到下午会多讲。但基本上来说，教会不是一栋房子，一栋房子是教堂，不是教会，教会是人，然后这些人他们都已经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有了新的生命，这些人合在一起是教会。耶稣叫我们做各样的服事，为的是把这个基督的身体教会建立起来。因为下午会多说，我这里就不再多言服事的岗位，第五就是你在什么地方来服事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服事的岗位，求神让我们知道我要在哪里服事。那圣经有一句话讲到这个服事的岗位，它特别说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主在哪里，服事他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事我，耶稣说，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约翰福音12:26，主在哪里，服事他的人也在哪里。换句话说，服事神的人，服事主耶稣的人，必须跟耶稣很亲近，是跟从他的人。耶稣说，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他也在哪里。那服事者的岗位是在哪里呢？就是跟从者，他应该是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那这是第一个位置，就是跟从主耶稣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那我是不是跟从耶稣？我们可以问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对主是不是有信心？我对主耶稣，我是不是信他？第二，我是否喜爱神的话语？因为要明白耶稣他的心意，必须要知道他说了些什么话。我是否喜爱神的话语？第三，我是否祷告，跟主说话？第四，我是否顺服主？我知道神的心意，我也向他祷告，但是知道之后愿不愿意顺服他那这四个问题我们可以来问，那我自己是不是主在哪里，我也在哪里。另外就是，神给了每一个人有一个岗位百节各按各职，那个职也可以说是你的一个位置，你的一个侍奉的一个岗位。那弟兄姐妹，神很爱你，他给你有恩赐，也给你一个发挥你恩赐的地方。那当你用这样的恩赐去侍奉神的时候，你不但不会受亏损，反而会更加有所得着，你的身心灵、你的个人、你的家庭都会更加的蒙福。你找到神给你安排的一个恩赐的一个位置你就去侍奉神。神造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他适合做教导的工作，有些人适合做马大，有些人做玛利亚，不一样。那有些人做这个比较顺手，有些人做那个比较顺手。 一般来说，你说什么是我的恩赐呢？就是你去做起来感到比较容易，而且效果比较好的，那就是你的恩赐。如果你很努力去做，做了半天效果也不好，那可能不是你的恩赐。那如果说你这边做起来觉得说很容易，但是又比较容易看到效果，那多半就是神给你的恩赐。以前有很多这些什么恩赐调查表这些测验券，我个人的觉得是我的经验说那些都不太管用。真正管用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 try and error， 就是你去试试看，你觉得你这里可以去侍奉，你那里可以去服侍，你去这边做了一阵子之后，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觉得自己是做的最顺心最容易然后效果又最好的，那个应该就是神给你安排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来尽职哈，那这些我就不再多说了。你要找到自己的岗位，但是你一旦在这岗位上的时候，你就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岗位，要专心，要有恒心的来服侍下去，不是很快的就放弃。然后当你在那岗位上的时候，要尽本分。圣经说你要殷勤去做，并在此专心，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不管这个是很大的事情或很小的事情，不管你是上台做主席，或者你只是在后面排椅子，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我的岗位，我就专心去做，因为我是在侍奉神，不是在侍奉人。是服侍的工具有两个哈。第六点，服侍的工具，我们基督徒用什么来服侍呢？第一个是用恩赐来服侍，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没有例外哈。所以圣经才会这么说，个人每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已经给了你一种或两种，有些人是好几种恩赐，神已经给了你恩赐，但是你把神给的恩赐摆在一边不用它，那就不是恩赐的好管家。恩赐的好管家就是把它拿出来使用侍奉神的，那这个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刚刚讲到发掘恩赐的话，自己去试试看，你做起事情来又容易又有效果的，那多半就是你的恩赐。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我们不必去羡慕别人的恩赐，去 copy 别人的恩赐，个人有个人不同的恩赐。所以圣经才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预言就是讲道的意思，就是传讲神的话语。或做执事，刚刚讲到那个执事就是服务的，就当专一执事，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等等。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恩赐，什么样的岗位，就在那里来尽心尽意。但是还有一种比用恩赐来服侍更好的，就是第二种圣经所说的用生命来服侍。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说，生命胜于恩赐。只有恩赐，生命不好的话，你所做的那些功迟早要垮掉。但是你有好的生命的话，你这个一定会发挥出效果来。所以为了要讲明这一点使徒保罗他就这样说，他这样说的话每个人一听就明白了。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就算我这么多的恩赐，能说万人的方言，但是生命不好，没有爱，那我就成了一个敲的锣响的鼓这样子，没意思。那所以保罗他继续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不是表现恩赐，而是为了要造就教会圣灵的果子跟属灵的恩赐哪一个比较重要？我个人一直觉得说那个圣灵的果子更加重要，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心里面生命里面慢慢的让我生命有所改变，那个所发挥出来服侍的更 功效是更大的。最后我们来看看服事的方法，服事的方法我们去做的时候，我觉得这第一个特别的重要，这第一个就是要有整体的观念。服事的时候 How to serve 要有整体的观念，知道说我们是合在一起，不只是我那一个小组，不只是我那么一个团契，那十几二十个人，而是说整个基督的身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是只是中文部还是还有英文部，只是大人还是孩子，你要顾虑到全部，要有一个整体的整个基督的身体的观念。你不要只看到你那一个小的小组或者是团契，我们是各自为肢体，要想到整个的教会。那这是第一个，我们有整体的观念。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互相来联络，连于基督哈，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好的生命，跟主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然后再互相联络，才能够服事的好。先连于基督，然后我们会长大，长大之后我们才能够彼此联络。否则的话，如果不连于基督，我们只是沟通彼此的意见，你说往东我说往西，那我们大家调节一下就不东不西，我们也可以往前走，但只是说人跟人之间这边交换意见而已。但是如果你连于基督的话，大家最后就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跟着耶稣基督的那个方向走。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讲合一哈？圣经里面讲合一的话，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成长，成长带来合一。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在真道上合而为一。当大家都属灵成长的时候，那是一个最合一的教会，彼此联络，这样子来侍奉。我跟大家很快的讲了一个基督徒服事的观念，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的话，这些可能是一些很比较陌生的一些观念，或者说我听过这一类的道理，不是就是说要助人快乐之本吗？大家要有一个服事的一种精神吗？就是这样子，但是不是这样子。基督徒的服事是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流露出来，那个是服事。所以那样子做出来的服事，你的感受不一样，它的品质也不一样，做出来的效果也完全是两回事。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上有这么多说服务的这些的话语，但是你看不到这是一个服务的社会。这是为什么当你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你会感到说温馨美好的一面，是因为基督徒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流露出来。我结束的时候想跟弟兄姐妹讲几句话，就是这些门徒问主的时候，他们是真心问的。这两个门徒跟他的妈妈这边说，哎呀，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们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他们是真心问的，虽然他们问的很不好，就是想要争名夺位，但是他们问出来了。那个圣经里面讲到的门徒，每一次他出来讲话做事都非常的可笑，但是他们有个特点，他每一次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用本来面目，都是真心的，不像我们，我们会藏的，我们都晓得标准答案，都讲得很漂亮，但是我们就不会，我们就我要做仆人，我要做仆，我哪里要做什么左边右边，我要做仆人，我们会讲得很漂亮，反而不如他们，他们就赤裸裸的就真心就出来，那个其实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就是讲了半天服务别人等等，到事情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在一个机关里面，在社会上的时候，你要的就是这个，你要的就是一个高位置，就是很多人来服侍你。但是这两个人他就是赤裸裸的，他真心说出来，然后那十个人听了很生气很恼怒，他们也是真的很火大，然后才引出耶稣真正的告诉他们是真正的救主是怎么样。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是有两个我，一个是真我，一个是假我。 那个假我是头脑的我，那个真我是心里的我。那个假我的话，就是他会给标准答案的，他会看在这个场合我应该说这句话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是一个基督徒等等，我也会给一个标准答案。可是那个真的我，你心里难过是真的我在难过，不是假的我。你心里受伤，你心里感到孤独，你心里会喜乐，也都是真的我在喜乐。那神救我们的时候是救那个真正的我。如果说我只是头脑上 agree check check， 然后在教会待久了该给什么标准答案我全会，那你也只是用一个假我，那个救不了你自己的那个我来接触耶稣。所以为什么这些门徒他们一开始看起来好像很可笑，但是最后成为主所重用的人，他们就是用他真正的我到主的面前来，然后最后他们被主改变了，他们知道这是又真又活的神，爱他们的主，所以他们也不怕死，他们整个改变了。那这两个人这样提出问题来，初看起来好像很可笑，但其实并不可笑，因为他们这样子真实的面目对待主耶稣，最后能够看到主耶稣的真实面目。主耶稣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是基督他来到世间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舍去他自己的性命做多人的赎价。因为你信主的缘故，你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如果耶稣基督不死的话，我们不能够被称为义。那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君王，来到世界上成为奴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就在你还不信他的时候，他也已经成就了。只要我们愿意谦卑自己，接受耶稣基督已经预备好的救恩，就可以得救，因为他来舍命是要做多人的赎价。很多人把这段经文跟以赛亚书53章一起来看，就是说这位受苦的仆人他来到人间，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讲的是这位仆人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一切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为在座的每位朋友弟兄姐妹献上感恩的祷告。我们感谢主这一年来的恩典，大事小事都是出于主恩，也感谢主有些朋友慕道者在我们当中来，也愿意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在他们的身上，也帮助我们做神儿女的在神面前有一颗感恩服侍的心，能够为了神的缘故，以神家里的事情为念来侍奉主，并且因此而蒙福。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